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抉择的智慧》。
又是农历过年，菩萨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，今年公司发的年终奖金不错，可以过个好年。吴经理，预祝你今年有个不一样的过年。同事们发假前向吴经理拜早年。唉，不一样，我们家不可能了，都几十年了。吴三回想过年没得哪几，每年除夕吴三和兄弟们都会到大哥家和祖母一起过年，女眷们都挤在厨房准备年菜，男士们则摆起桌子打麻将，总要打个通宵达旦，美其名叫守岁。今年除夕夜的团圆饭流行买现成年菜，厨房的事简单多了，于是女眷们也加入了打麻将的行列，孩子们则窝在书房打电动游戏，年年如此，毫无变化。除夕一大早，吴三就到菜市场去买红包及礼品，并催促太太及孩子打点好，赶赴大哥家过年。吴三问：“我们几点出发？”吴太太叹口气说：“冇去那个早，我不喜欢打麻将，又不好意思不擅长。”太太的话战中吴三的心声，他也不喜欢打麻将，一年才打那么一次，牌技生疏，毫无乐趣可言。但是过年嘛，一家人要团聚，不打麻将该做那样好呢？孩子们在旁边出了声：“就是嘛，每年都这个样子，太无聊了，可以不去？我年在家少吃泡面。”吴三说：“没乱了，不去是不可能的，反正我买完东西回来就出发吧。”除夕上午的菜市场真是人山人海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吴三信步走到巷内，忽然他听到一阵小提琴声，如诉如泣，流露着许多忧伤。哀怨的琴声压过了市场的人声鼎沸。吴三心想：“是哪人啊？哎，音量开那个大，过年嘛放这种音乐太不适宜了。”突然，他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站在拉琴，而前面立的一块小纸板写：“小提琴主上。”吴三仔细一看，那个嘛不是儿子的小学同学威力吗？威力和吴三的小儿子小时候一起上学学小提琴，儿子后来没得兴趣就放弃了。但是威力很有音乐天分，进步很快，经常参加比赛及表演，听说还拿过很多的奖。威力当时就是由母亲接送。威力的母亲长得漂亮秀气，听说会弹钢琴。不过后来吴三碰到他，就是在小吃店，他在那边打工，那双弹钢琴的手已经变成拿抹布和洗碗的手。听说他们家里出了状况，威力的父亲到中国大陆工作，从此不知下落，威力只得跟母亲相依为命。威力看到吴三走过去，停止了拉琴，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：“吴叔叔。”吴三问：“你把琴卖的，以后都不拉了呀？”威力忧伤地说：“妈妈出车祸了，暂时不能工作，住院的医疗费用的我们家所有的积蓄，医生要妈妈每个星期回医院复检， 但是妈妈没得吃，我也没得心情拿了。木沙看到威力眼角闪过一丝泪光，在冬天微弱的阳光下显得无力又无奈。木沙立刻说：“那卖给别个，吴叔叔买下来了。”说完立刻掏钱买下了琴。回到家，木沙把这件事向太太和儿子说，儿子悠悠地叹口气：“威力这个年一定很难过，小提琴吓疼了三命啊。”那天训导主任来通知威力说他妈妈车祸的时候，他急得到哭起来的了。我们班同学看着他哭，好几个也跟着哭。儿子说：“如果不是遇到困难，咋个舍得卖琴呢？”吴三眼前又浮现出威力眼角的泪光。吴三的太太听到丈夫和儿子的叙述，建议说：“某某们今年邀请威力跟我们一起过年个好，我们不要打麻将，来开个音乐会个好。”他的建议获得全家一致的欢呼。于是吴三的太太协同儿子去邀请威力，他们按了威力家的门铃。威力出来开门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威力母亲挂的拐杖从后面赶过来，他的眼睛也是红红的。夫人问明来这是谁，忍不住叹气说：“我原本反对威力卖琴呢，我可以去借钱，但腿伤好了再去做工，真是没得必要卖琴啊。”威力回嘴说：“妈妈，你妈说了，你还不是按你的感情卖的了。”说的，他的眼眶又红了。吴太太趁机去邀请他们：“我先生今天买了一把很棒的小提琴，想开个年终家庭音乐会，所以特地来邀请你们参加。我们有乐器，但就是缺了像你们这样的表演者。请来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并参加演奏个好。”吴太太说。威力母子面面相觑，似乎有点迟疑。吴太太接着说：“那参加演奏的费用请你们少少一点个好。”威力母子马上回说：“啊，那怎么还少演奏费呢？”这才接受了邀请。当晚，吴家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大年夜。烧碎的节目不再是打麻将，而是音乐悠然的音乐会，充满爱心的音乐会，让吴家老老小小十几个人，每个人心里都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，直到多年以后还津津乐道。那晚，吴三发红包给小白的时候，给了威力一个大红包，就是他把当天早上刚刚买下来的小提琴。朋友，你今年是否有一个别出心裁、意义不凡的过年呢？你是否愿意将你人生重要的节庆都精心设计，让它过得很有意义呢？追求意义是上帝造人时放在人心中的科目。追寻人生的意义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的事。意义给人一种充实感，给人活得带劲，充满热情。只要是做有意义的事，即使在吃中发麻，我们仍然精神抖擞，不觉得累。但是缺乏意义却让人无精打采，甚至感觉疲惫。因为不是事情让人累，而是心让人累。最快速而敏捷能让人立刻觉得有意义的事，就是去付出，去欣赏。欣赏不但可以助人，还可以为自己带来满足感及崇高的光荣感，点亮心灵的世界，找到激动人行动力的意义。若能建立一个以付出为中心的生活模式，做个乐于给予的人，你必然会觉得人生有意义，天天充满活力。如何让自己过一个有意义的新年？ 值得你花时间去设计。今年过年就设计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节目吧，让这天特别的有意义，成为你终生难忘的回忆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声和大字激情的唱着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今天你过得好吗？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3集，跟十个麻风病人做朋友，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。打开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故事。我们一共10个人，来自不同的家乡，也有不同的背景，却为了一个超级大的困难，将我们从天南地北召聚在这里。这里呢，绝对不是那样桃花源，也没有宜人的美景。这个村子啊，简直像个地狱。在加利利与撒玛利亚的边境，就是两个民族老死不相往来的小村落。为哪样说这个是地狱呢？没有的别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这个撒玛利亚人啊，和9个犹太邻居，我们10个人。都染上了大麻风病，因着这高度的传染性的病患啊，我们都被驱逐出来，要离开家人，离开本来的社群，目的就是为了不要在亲友中互相传染。你是否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啊是多么的痛苦啊！生病了，身边不但没有人来照顾，难过的时候啊，也没有的人来安慰。所以呢，我们几个麻风病人真的是同病相怜啊。我们几个人特意的搬在一起住，彼此靠拢，真的是变成了同病相怜，是邻居的邻。这种样子就可以互相有个照应了。不过这样的安排对我们虽说是有好处，只是啊，我们这个村啊，原来的居民要搬走的了，麻风病毒无奇的多啊。病人之间嘞还会互相的感染，这真是名副其实的麻风村，如同地狱的地方。就当我百无聊赖时，一位麻风病友啊，匆匆忙忙地从外面回到村里，大惊小怪地说：“哎呀，老师要来我们小村子了！有人说老师要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要从撒玛利亚去加利利，刚好呢经过我们这个地方。”又有一个人大声喊着说：“莫胡说八道呢！老师是正派的犹太人，这个时间上耶路撒冷一定是去过逾越节呢，他朝耶路撒冷走，根本不会走撒玛利亚呢。况且懂一点地理常识的人都认得，加利利在我们北面。哼，就算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个，他应该是向南走才对，咋个会向北走去加利利呢？”“哎呀，对呀，备受众人爱戴的耶稣不可能来我们这个地狱般的村庄呢。哎呀，真是呢。”正当我们在揶揄这位报信的朋友 又有人来报讯说，老师站进入我们村路了，他还朝着我们住的地方走来啊。这一刻，一个念头在脑海闪了一下，我听说老师有医病赶鬼的能力，为哪样不求他来医治我们呢？或许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麻风病的苦海啊。当我说出了这提议，几乎啊立刻得到了全票通过，大家都抢着要出去迎接老师。老师还在老远的地方，我们十个兄弟啊都迫不及待地喊叫起来，耶稣夫子啊，可怜我们吧。平常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声地喊叫说，不接近了，不接近了，是来提醒人远离我们的。如今啊，由于心底的苦啊，脱离这绝望的关境，我们几乎啊歇斯底里的喊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似乎老早就知道我们在这点等他，他毫不犹豫地走到我们中间。很多人因为害怕传染，就远远地避开我们，他却是那么热切地走到我们中间。事实上啊，那些一直围着他的人本来是要听他讲道呢，此时呢，那些跟随者也站得远远的了，三怕会传染上麻风病。只见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没有嘘寒问暖，但是说了一句让我们听了都感到很实在的一句话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别人听不懂，但我们当然的是那样意思。社会上啊，把患了病的麻风病人视为不洁净呢，不单只是身体上呢，还判定患病的人一定是得罪了神。所以社会的治理者为了安全起见，要患病的人离开社群进行隔离，因着是高度传染的病，把病人隔离是合理呢。但是一该判断患病的人有罪，就不一定公道了。这样道德法庭判定下，如果患病的人病情好转起来痊愈的话，他们不单要医生的证明，还要去见祭司，让祭司来检查是不是麻风病完全的康复了，是否呢可以与神重建和好的关系。所以老师说让我们可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言下之意就是可查看我们的病是否已经痊愈了。换句话来说，他会医治我们。我们十个同病相怜的人啊，应该赶快的来感谢老师呢。于是呢，就转身往山顶去，看看我们到底可以离开这痛苦吗？说起来啊，非常的神奇。我们走在路上，就感觉到身体的变化。到了祭司那点，基本上都觉得很不一样。当我们一个一个的排着队给祭司检查的时候，连祭司啊都感到了压抑。从来没得过有十个病人同时要求查验的经历，而且是十个病人都完全的痊愈的。所以啊，祭司宣告我们都是洁净呢。听到这点，我们都欢天喜地的离开了。我们哭完回家跟家人朋友分享这天大的好消息啊，哈哈，大家都飞快的又跑又跳的回家去了。我本来也跟他们一样，甚至啊比他们还着急，因为我是撒玛利亚人，犹太人并不太喜欢我呢。但是呢，我心中那种压制不住的激动啊，我边走边唱，用沙哑的声音吟唱着赞美神的歌曲。走到一半忍不住又停下来转个弯，不行啊，我要回到遇见老师的地方去看看老师有没有离开。当我跑回去 别远远的看见老师耶稣还在那点，我便急忙的跑过去他跟前，扑通一声匍匐跪下向老师叩谢，一表感恩。老师一把的沉吟的声音说，接近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人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哎呀，我支支吾吾地对老师说，哎呀，或许他们今天自己都接近了，高兴起来，急得要回家报喜。哎呀，别忘了向施恩的主道谢。老师显得有点失望，好像在叹息，人是那么容易忘恩啊。刚才呢，还在高声的叫求医治，一旦得了痊愈啊，就忘恩起来了。最令我惊讶的一句是，他对着我说：“起来，走吧，你的心救了你了。”妹妹，我深刻的体会到，人除了身体需要医治以外，人的心灵啊，更需要神的医治。因着相信献上感恩，大多时候啊，我们只求得到福气，却丢掉了赐福的神，这是本末倒置啊！得到赐好呢，却不要那最好呢？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：“我是沙伦的玫瑰花。”是谷中的百合花，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。读心书，与你相拥，爱在人间。这个主意真好。从梦想到现实，今日重点金句：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腓立比书3:10。有古语说，空想若能成真，那就不会有穷人。尽管梦想可以转化为现实，但是希望和梦想之间是有的天壤之别呢。
一个流浪的人可以躺在干草地上，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开喷气式飞机。但是除非他愿意卷起袖子去工作，不然啊，他根本就是在做白日梦，他的这个梦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。但是如果他愿意马上行动，并且坚持不懈，不忘初心，那么哪个又可以说这些梦想是不可实现的呢？你曾经有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吗？使徒保罗说，如果你想要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，那么你首先要确定你想要达到什么，然后努力的工作。使徒保罗已经决定了他所要完成的，那便是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这一句是来自于腓立比书三章十节。先下决心去寻找神在你生命中的指引，一旦找到了，你就拥有了梦想，也得到了满足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